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圣经宝贵的道理。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人类的由来。在上一回我们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用了6天的功夫，当宇宙万物都造齐了，最后神才造出人类来。为什么最后神才造人类？因为人是神的儿子，是万物之灵，是最高等的动物，是按神尊贵的形象造的。神赐给人类聪慧的头脑，有自由意志，能设计、创造、发明、思考、检讨，能够分辨是非善恶。每个人都有宝贵的灵魂。神爱世人，他先创造万物，都是为他的儿子而准备的。可见人类何其尊贵。人类有血肉之躯，有许多软弱的本性。若与其他动物相比较，人类的力量不是最大的。论肉体的生命，人类也不是最长寿的。但是，人类既然是真神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就能够真正肯定人类生命尊贵的价值。既然是慈爱的真神掌管我们的一生，就能够肯定我们生活尊贵的意义。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论人类的尊贵性。造化万物的真神，是永远存在的宇宙主宰， 他起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类的始祖亚当。当生命的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立即成为有灵的活人。真神如此创造，乃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也就是将真神的本性，那属乎真理的仁爱、公义和圣洁，放在人的心里，使人能够分辨是非善恶，并有种种的本能。但是这尘土所造的躯体，有一天灵魂离开后就化为尘土，也就是所谓人死肉体归土。然而看不见的灵魂却不消灭，它是永远存在的。圣经上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六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所以中国人说，人的生命只是一口气，当最后一口气吹出去后，人就死了。这一口气就是活人里头的灵魂，当灵魂离开肉体，人就离世了，他的人生因而结束，他的肉体就必朽坏。活人的肉体会被人的年岁限制，会逐渐老化，渐渐失去器官的功能而衰败，甚至让人死亡，但灵魂却永远不灭。这就是人类灵魂存在的永恒性。每个人的灵魂就是他的本我，这本我并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一死百了，他要为自己在世间一生所做的事负责。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十二节里，审判人的主耶稣这么说，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由此可知，一方面人类有神的形象，是神的儿子，有最尊贵的本质，但这也成为人类要保守自己、追求圣洁的基本原因。所以诗篇第四十九篇二十节提醒我们，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纵观今日社会，人心变坏，专顾自己，贪爱钱财，骄傲自大，心不圣洁，忘恩负义，性情凶暴，任意妄为，淫乱罪恶，这一切都是因为灵界里撒旦的邪灵运行，在人的心里做工，加上人类的私欲作祟，经不起试探引诱，因而丧失了人类仁爱、公义、圣洁这些向善的尊贵性，不明白圣灵受审判的严重性，实在可惜。既然灵魂永不消灭，那么人死后，灵魂的归宿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世人活着时，理应当认罪悔改，信靠人类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接受他十字架代死的救恩，领受合乎圣经赦罪的洗礼。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彼得所说的，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所以凡领受赦罪的洗礼，又求得宝贵的圣灵，而有得天国享永生的凭据者，若能够一生一世守道行道，做爱神爱人的基督徒，必能享受天国永远的生命。也就是这个人的灵魂不必下地狱受可怕的刑罚，反而能够得到耶稣的拯救，永远活在快乐的天国。这是永恒的福乐，显明真神对人类的大爱，也让我们晓得灵魂的永恒性与尊贵性。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亲近真神的通信。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三章38节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这是人类最尊贵的特殊身份。真神是天国的王，他也是万王之王，而我们是国王的儿子，天国的王子，那是何等尊贵荣耀的身份啊！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6-13节里面记载着，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从这简短的祷告文中，我们可以了解人类与其他动物完全不同。我们是天父真神的儿女，要尊荣主耶稣的圣名。我们有资格向天父祈求日用的饮食，也可以求天父赦免我们，拯救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天上的父亲。我们有父子亲密的关系，我们能向他祷告祈求，就像儿子对父亲讲话一般，可以坦然无惧，尽情倾诉，无所不谈，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真神，要做我们的避难所，做我们永远的帮助。只要你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他要听你我的祷告。虽然有许多人还找不到天上的真神主耶稣，但从他们在危难时由衷向神呼求的表现，便可知道人的潜意识里有真神的存在。难怪古人这么说，痛极呼娘，穷极呼天。罗马书第一章19节也记载着，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未曾听过哪一种动物能够向神祷告祈求，能够与神沟通说话的。只有人类能够敬拜真神，有亲近真神的本性。而且天父真神也愿意与人沟通，要人更认识他。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真神不但是万物之源头，也是智慧的根本。他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有完全的能力和智慧。真神爱人类，将他特殊的能力和智慧赏赐给人类。因此人有语言，有思考，有领悟，有设计，懂组织，会创造发明和应用资源。这是与其他动物完全不同的智慧。虽然人的力量比不上猛兽，但却有智慧制服他们。虽然人跑步的速度不如许多的动物，但却能发明火车、汽车、飞机这些交通工具来为人代步。尤其现今科技发达的时代，便捷的交通使世界各国成为地球村，天涯若比邻，一日千里的资讯让全人类如一家人，什么消息、什么资料都能唾手而得，实在是奇妙。但以理书第12章第4节有这样记载，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圣经的预言 在今日大大应验，借着真神赐给人类超乎其他动物的智慧，使人利用神所创造的资源，发明了多元化的媒体，电视的普及，电脑的运用，电子科技的进步，让人类的生活大大改善。这不是人类有多大的能耐，乃是因为真神给人有超越的智慧，来善用神所创造的万物。真神为了使人明白宇宙银河系里各种星球的位置、运转、顺序、变化，让人类了解气候变化的更替，并以太空科技来帮助人类改善生活，扩张人类的知识领域。凡此种种，乃是要达成真神起初创造人类时的应许。因为创世纪第一章28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也就是人类的第一代祖先，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赐人超越的能力和智慧，都显明人类在宇宙中的尊贵地位。但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被称为万物之灵，乃是因为人有一种从神而来的道德本质。在地球不断的运转之下，时间不停的流逝，动物依然是动物，而人类却在承先启后的社会生活中，自然而然按照人的本性，形成一定的道德规范。纵然各种民族的特性和观念不一样，但所形成的善恶观念，大体上皆有一致的原则，也就是有神的形象，有合乎神真理的良知、良能。这种良善的本性，乃遵循人内心的仁爱、公义和圣洁的固有道德所定出来的礼仪和法则。有人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乃是告诉世人，无论多坏的恶人，他都有神给他的良心。做坏事的人，有的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良心发现，因而会不安自责，向神忏悔。有良心迟钝的人，却在临终之前想到即将面临真神公义的审判时，他就会俯首认罪，说出善良的话来。箴言第20章27节告诉我们，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神赐给每个人的灵，就有良心的作用，晓得分辨是非好歹。若违背仁爱的原则，就知道自己爱心不够，对人有所亏欠；违背公义的原则，就知道自己偏心，做了不公正的事；违背圣洁的原则，就知道自己做错犯罪，对不起神。这些种种的心态，人类都在生活中有所体会，这也就是神给人的良知、良能的道德心。这道德性更显明出人类的尊贵性。所以真神要求人类顺着良心行事为人，借着圣经的真理发扬伦理道德，尽人的本分，并借着对信仰的追求，祈求圣灵的帮助，顺从神的真理，建立互爱互助、安和乐利的幸福社会。人类是真神所创造，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都在神的安排之下，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他手中。那么人类是不是神手中的傀儡呢？绝对不是。慈爱的天父真神虽然为我们管理天地万物，但他的慈爱是显出父亲的本性，他让人有自由意志，赋予人类自主的特权，是一种特殊的恩典，尊重他所爱的儿子，给他们有自我抉择的权利。当亚当夏娃在伊甸乐园时，创世纪第2章16节17节记载，神吩咐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乐园中唯一的命令，但却尊重亚当夏娃抉择的权利。命令是要人遵守，但守不守在于个人的选择。就好像父亲带儿子去买夹克，父亲尊重儿子的选择，可以买白色、黄色、蓝色、红色或黑色，随孩子的喜好去选择。他只做建议，并不强制他。每个人都可以根据经验、知识、喜好，甚至第六感来决定事情。但是我们应当知道，自己需要为自己做的抉择负完全的责任。然而，人却常常会推卸责任，显出敢做不敢为的懦弱个性。因此，善用神所赐的智慧，做正确的选择，勇敢负责到底，坦然面对一切批判，追求长进，必定使自己更成熟，人生更充实，更加有意义。创世纪第三章里记载，夏娃受了撒旦借着神的引诱，竟然摘下禁果来吃。亚当因为一时的疏忽而接受了妻子给他的禁果来吃，他们都犯了罪，违背了神的命令。当神在乐园问亚当的时候，他却把责任都推给夏娃。他说：你所赐给我那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神问夏娃说，他则把责任推给蛇，那个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可见人性的软弱，虽有自我意志来选择自己的言行举止，却常常无法为自己的错来负责，只想享有自己荣耀的事。无论如何，真神从起初就赋予人自我抉择的自主权，这表示神对人的尊重，也显出人类的尊贵性。当我们面对抉择时，务要慎思明辨，做正确的判断，然后做智慧的抉择，才不至于后悔莫及。亲爱的朋友，现在请我们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天上的真神耶稣基督，你是我们人类慈爱的天父，你爱我们人类自古以来都不改变，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起初您照着您的形象造了我们，使我们比万物更加尊贵，内心里有合乎真理的良知良能，知道分辨是非善恶。当我们知善不行时，就会感觉自己爱心不够；当我们自私自利时，会感觉自己没有正义感；当我们暗地行恶时，会感觉自己是罪人。这一些都显明你将良心放在我们里头。主啊，求你让我们重视灵魂的永恒性，在有生之年能在你同在的真教会追求永生的福分，时时刻刻向你祷告祈求和感谢，亲近你与你谈心，也求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选择天国的道路，依靠你的圣灵守道行道，将来得以进入你为我们预备的天家。哈利路亚，阿们。